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你好，很高兴能够跟你做这样一个采访，因为我关注到你是因为我看到你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的一些留言，一些发言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想跟你聊一些可能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说这两天的话很多人可能在关心的话就是超市囤货，那尤其是这个囤这个卫生纸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已经引起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关注，包括 Coastworks 已经在说要保证这个量的供应。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啊，说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下，你个人有没有去囤？那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去比以往多买一些东西？
我个人是没有囤货的吧，因为我其实感觉是家里买太多也放不下，而且我觉得这个本次囤货也不是一个太基于理性的一个判断，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 panic buying， 就是恐慌性购抢购嘛。而且就比方说以厕纸为例，像比如说日本啊、美国啊、新加坡啊都出现了抢购，那这个我觉得这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并不是基于这个澳大利亚本地的供应链的这个供应链的现状，而更像是一种被全球性的抢购浪潮卷袭了。那我觉得这种抢购本身是对正常的市场运作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的，就没有必要去跟风了。当然这我个人的选择，就是如果说有些人他选择适当购入一些必需品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那就你观察的话，你刚刚说叫 panic buying， 就是一些恐慌式的一些囤物的这个方式啊，那造成这样一个现象的源头你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最直接源头肯定就是现在的这个疫情嘛。就是就比方说应对突发性的事件的恐慌性购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公众情绪。这时候就消费者他的购买行为并不是依据本身的需求，而是比如说对现有的社会体制暂时失去的信心，或者说对未来的某一些情景而产生的担忧。但具体到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些引发恐慌性购买的普遍因素以外呢，我觉得这次的抢购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这个因素，可能跟这个信息接收的渠道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是一月爆发疫情，从武汉爆发疫情到现在，就很多的华人族裔他是一直浸透在说来自大量的中国的信息流之中的。所以说就包括我在内，我们亲眼目睹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所以说华裔族群比没有其他一些没有这种切身感受的其他族裔都更加警觉。并且呢，我觉得这种信息流也形成一套比较稳固的这种叙事，就是说像中国武汉采取的封城、阻断交通、中断生产，或者集中力量建大型专项医院，像什么火神山、雷神山这种的，然后这种硬核防疫就成为了这种叙事，我觉得是相对绝对的主角。那其他的比较柔性的防疫就通常会被视为说是政府能力不足、效率不高，或者说更口语化的点就是没有抄好中国的作业，
政府不给力感觉是吧？
对。那但是你要回到现实生活，现实中它防疫其实必须是在保护人民健康、保障经济，并且尽可能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中要取得一个平衡，就并不是说越硬核越好。那中国的硬核防疫目前来看是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也伴随了很多的次生灾害。那其他国家的防疫在目前来看都是有得有失，那而且我觉得也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防疫的模式。那现实中我们其实远远没有到可以对某种模式盖棺定论的时候，就我们疫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华人的信息圈中，这种硬核的防疫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样本，那其他模式就很容易会被解读成比如说政府失灵，然后加重群体的恐慌心理，所以引发了这种抢购。而且如果说当地政府和市场没有及时重建民众的信心的话，就很可能这种恐慌就会扩散到其他族裔中，然后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囚徒困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源头因素。
你说的这个囚徒困境，可能说直白点就是，比如说你正常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你本来是想购买正常的日常的用量，但是你看大家都在排队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思考说，哎，那我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供给是不是会受到大家这个哄抢之后的影响？那你反而会加入他们，就变成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这样一种模式，其实对本身的这个正常的供给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
对，对对对，而且这种情况，如果说大家都全部出去买的话，你这时候不买反而会显得你不理性，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政府或者媒体要及时的去重建市场信心，然后又告诉大家我们有足够的存货，一旦消费者认识到说你买那么多回家其实对你的这个 cost benefit 对你的成本分析是不利的，他就会停止这种行为了。
那应该说这次联邦政府啊，他还是比较敏锐的去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包括总理莫里森在昨天就是对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经跟 Coast 和 Woolworths 去沟通过，说保证这个商品的供给之后呢，我们 SBS 的英文的新闻呢也采访了一些职业的专家，从一些数字的层面来跟大家去剖析说，其实在澳洲比如说你大家去哄抢这个卫生纸，其实是完全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卫生纸是由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我理解你说的这一部分，可能我们作为媒体这一块，包括政府信息这一块，其实是要能够更及时的去回答大家的这样一个关注点，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像比如说媒体和政府，它其实做出信息就是澄清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考虑到说很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了误读的现象，或者说在传递中就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信息在就是人群中流传。
是的，新型冠状病毒发生以来啊，这个信息的误读和误传这种情况是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啊。我想你自己会经历也会留意这些，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并且分析几个这样类似的例子呢？
我觉得我最近就看到了一个，其实还是跟 SBS 的新闻有关，也是关于囤货的，就是好像是几天前吧，说你们采访了一个昆州的传染病专家，说建议说可以适当的多买一些必需品，然后这个是也发在了这个中英文双语的新闻，但是他这个新闻传到当地的华人的这个信息圈中，比如说微信群啊，就很快的就变成了说是总理就 Prime Minister 以政府的名义去号召大家赶紧囤货，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也有不少出现的误传，比方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英国首相的 Boris Johnson， 他有一个说就是号召民众要认真洗手，然后在洗手的时候要唱两边生日快乐，但是这种东西它传递到当地华人圈的时候就可能就被误传成了，就我看见的是误传成了就是说英国政府宣布说他承认自己能力不足，那就是说我们建不了大型的医院，所以你百姓你只能靠自己洗手来预防了，这个本身就是有了一个信息的一个传递中的偏差，这个是我目前观察到的一些信息误传的例子。
我们不能只是片段式的去解读这一段的新闻，而是我要去结合整篇文章去理解，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昆州的传染病专家他建议可以适当多买点必需品，那其实他只是新闻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这位传染病专家他同时在呼吁大家说要保持冷静，不要恐慌，没有必要去恐慌。同时另外一部分就是说，除了这位专家的这个说法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在那边，比如说总理莫里森他说我们已经为这个疫情做好了世界上最好的准备，但是往往大家对这一部分就好像没有关心到，他会更关心让人紧张的这个消息。
对，我觉得这个一部分讲这个是新闻传播里面的一个普遍性的例子，就是大家的眼球会更加注意在这种比较恐慌性恐吓性的信息，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政府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新闻媒体啊，然后他们的声音其实在整个这个信息生态中是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就是你要去看特别是大陆的一代大陆华人，他接受到的很多的信息其实是通过微信公号呀，就当地华人的一些微信公号啊什么，包括群里面的口口相传，但是像这些政府或者说local媒体传递的信息 经过这些繁荣公号重新措辞过滤变之后被传递到了这些，但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因为很多这个媒体公号它本身是趋利的，所以说而且也有本身平台它的一些倾向和限制，就导致这种传递过程中我觉得就我是能够观察到一种就叙事模式的更改。我觉得就是政府和媒体除了它要提供及时提供更透明的信息以外， 他还要考虑到这种现状下传播中的误读的可能性。就比方说，就是我提看一下，就是 SBS
他只截那个图，很多人不去查询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说至关注到这一点，然后在传播中又变成了说把专家给替换成了政府。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联邦卫生部还是其他州或领地的一些卫生部啊，都在努力的去更新疫情，非常及时的开一些发布会，那甚至还包括比如说联邦卫生部的网页上有中文的专业来传达就是更新跟疫情相关的信息，包括如何去隔离，如何去戴口罩甚至。那他还是希望能够触及到更多的受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人会认为说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你对这些问题思考得非常理性，那你认为客观的看政府这次提供的信息渠道是否足够？如果不足够的话，需要哪些方面去怎么样去改善它？
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政府在信息提供上面是非常相对比较及时的。就比方说我们发生了这个恐慌性囤货事件，然后政府立刻说我已经关注了两家超市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渠道， 然后SBS 还有其他的媒体会说澳洲的这个撤职它的这个新闻的，它整个供应链它是够的，然后这些它都是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新闻传递出来，但是它有没有及时的传递到华人的身边，这个是这里有传播途径是有一个缺失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它可能是它
直接这些网站直接的阅读量它是相对比较少的，那很多人看到这个信息它已经是被华人，就是很多的自媒体和公号渲染过一遍的。那这种渲染过程中的信息是真，我觉得政府就需要比较关注一点，能不能就是努力的更加积极的参与到这个直接的这个信息生态的这个构造中。其实你提到这个微信这块还是挺重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公号都在传递假消息或什么，其实很多公号做的也还是不错，能传递一些信息，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标题啊或者内容啊其实是有点夸大或者过分渲染的。那我们看到其实总理莫里森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其实已经开通了他自己的个人微信，包括在这次疫情当中他的一个微信的传达还是很及时的，然后转发量阅读量都很高。那你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就是你所期待的，就是可能比较直接的进入这个生态圈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值得鼓励的。然后也希望就是文那个总统莫里森能够继续的去就直接用他的公号发言，但是同时也可以看他的这个发言就他的用词就是比较不接地气，就是就比较翻译比较生硬啊，或者说一些阅读起来这个观感不是很顺畅啊之类的，然后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些更加接地气的一些文章他的传播量大，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了他的这个信息接收的这个程度。
如果有更好的一个优化的话，更好的汉化的话，可能它的传播的效率会更好一点。对，我觉得政府除了要关注说我们要怎么样及时的把正确的信息传递出来，同时还要关注说我们怎么样让正确的信息变得更
attractive， 变得更让人能够看得进去。但是同时要保持一个新闻的一个准确度和真实性。
对，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是最重要的。好的，非常感谢冰。
好的，好。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